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那今天我们话题也不少，而且今天有3月份的荐书啊，所以让我们赶紧开始。首先，我们有几个要回顾和点评的新闻啊，一个是跟我们上一次聊到的 Rust 语言有关的一个事儿，但这个新闻里面其实没有 Rust 语言，所以成了新闻啊。就是最近微软的团队想重写整个 TypeScript 的一个工具链。大家知道 TypeScript 实际上是一个 JavaScript 的一个变种，引进了很多新的东西，比如说严格的类型的检查之类的东西。所以现在用的也越来越广泛了，很多比较大型的前端项目都会倾向于用 TypeScript 了。那么它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原来 TypeScript 的整个工具链啊。包括在开发当中，在项目管理当中，以及在运行时都会用到的一组工具，实际上是本身就用 JavaScript 来写的。那 JavaScript 它的性能呢，只能算一般。随着这种项目的规模越来越大，那它这个性能就成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所以微软的工程团队呢，就准备用一个更具有效率的语言来重新写这部分的工具链。最后，他们经过一系列比较啊，就选用了 Golang，然后很快速就重写了一遍，据说是不到一年啊，9个月的时间就重新写了这个工具链，然后速度确实提升了一个数量级啊，大家很开心。然后那结果有一些人就不开心，呵呵啊，这批人的观点就是，咦，奇怪了，你一个全新的类似这样追求性能的项目，怎么不用 Rust 呢？这是这个新闻的起源啊！关于这个事情，你们两位怎么看？
但是为什么要用 Rust 呢？我第
对，
一
这个
反
就
应
是笑点所在
就
啊。
是关你啥事儿？你为什么这件事情上你都要跳出来？
他是 Rust 的忠实爱好者。
还挺多啊，还挺多。老实说呢，这个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因为 Rust 语言出来这么些时间啊，大家发现它最好的应用就是写一些命令行的工具。那工具运行的效率真的高，比如我最近已经彻底的抛弃了原来的 Python 的那一套工具链，什么 PIP 啊那一套东西，开始用一个叫 UV 的工具，这工具就是用 Rust 重新写的，完全替代了 PIP 的作用，然后还提供了一些项目的管理的，比如依赖包的管理这样的一些功能，以前 PIP 所非常缺乏的一部分东西。确实很好用，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很，哎，这个不赶时髦的啊。其实人家微软的团队是做了一些比较的，他们发现用 Go 来重写的时候呢，基本上就不属于重写，它叫移植，就是可以参照着原来的代码，把它平移到 Golang 上面，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很多东西它是就是相应的 feature 是可以对应上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Golang 有自动的垃圾回收。这个垃圾回收这个东西呢，争议很大，就是，有人非常非常的深恶痛绝，但是呢，有很多事情其实很依赖于垃圾回收。我觉得还是要客观的、辩证的来看啊。原来 JavaScript 具有这个功能，那么改写的时候，你如果工作量希望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话，那么你其实用一个有类似功能的。显然，Golang 的垃圾回收实现的比 JS 要更好一些啊，所以实际上效率什么都会更高。那如果用 Rust 来写，可不可以呢？也完全可以，但是工作量可能就不是大半年就能完成的，那就是真的重写了，就不是移植。我们技术上讲移植啊，migration，它实际上就是参照着一段一段一个函数一个函数的搬过来，重写的这从头要写，因为 Rust 整个语言的特征、设计理念跟 JS 差别太大了，所以他们最后为了更快的实现这个移植，选用了 Golang 而不是 Rust。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technical 而且很合理的一个原因啊。但确实有很多 Rust 的粉丝呢，非常的受不了，说了一些很酸溜溜的话啊，比如有人问说，你们花了多少时间评估而放弃了 Rust？下面有人回说，大概不超过一个午餐的时间吧，意思就是他们很轻率的就放弃了 Rust。这个我觉得明显就带有偏见啊，就是搞得好像 用 Rust 是政治正确啊，有点不好啊。我觉得把这个风气带到技术团队，实在不是我们喜欢的东西。上次我们也点评了一些 Rust 啊，确实我仍然觉得它现在的发展还没有完全的突破。它的主流应用还是偏小，缺乏大型的应用。你整一个类似 Docker 这种级别的啊，或者整一个大型的应用 Office 这种级别的，哎，那可能你真的就起来了。但是现在好像真的还没有啊。好，这个我们就简单的点评一下。第二个也是我们想点评的一个新闻，就是我们突然发现，在最近的一周左右的时间里面 ，MCP 这个东西突然特别的火热。而且很奇怪的是，就是在中文和英文两边的社区里面都出现了很多跟 MCP 有关的内容。我们知道 MCP 是 Anthropic， 就是 Cloud 模型的那个厂商，他所提出的一个框架是帮助 M 跟其他的程序之间通信的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其实类似东西很多啊，就所有的 Agentic System 智能体系统的开发框架其实都要提供这个能力，就你怎么把 M 的能力跟其他的软件能够对应起来。 M 缺省它只能跟人去对应嘛，人给它输入一段文本，它在后面续一段文本，永远是跟人之间互动。但是加上类似 MCP 的框架之后呢， M 可以调用别的程序，然后别的程序呢反过来也能调用 M。 别的程序调用 M 其实不难了，因为 M 都有 API，但反过来 M 调用别的程序是要借助一些能力的，那么 MCP 实际上提供这样的能力啊。之前我们聊 Manus 的时候也提到， Manus 大概率它核心就是使用了大量的 MCP 的技术来做的，因为它当时缺省的主要的后端 M 应该就是 Cloud， 一开始用 Cloud 3.5， 后来用 3.7， 所以这个东西突然火了。我实话说不是特别的理解它是为什么啊，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我确实也因为一直自己在写一个 AI 相关的框架，然后当然我是从底往上一层层写的嘛，就是之前一段时间还聊到过，就是属于这种叫做提示词的功能，就是用一套框架可以，对对，然后可以给不同的大语言模型发提示词。再往上一层呢，当然就到了那个 function calling。再往上一层就是基于 function calling， 然后去调各种各样的外部的工具，那自然会接触到 MCP。然后我的理解就是说啊，这个反正就用呗。然后其实因为也是在小群里交流嘛，然后就会觉得这个 MCP 这东西要去理解它。最后我是花什么用个什么手段来理解的呢，其实是我直接把那个 Anthropic 的那个 demo 的那个代码下载下来，然后呢用一个这个 IDE 的那种 AI 插件说你帮我解读一下，这是最简单的理解方法。他就帮我把那个代码给读了一遍，然后帮我写注释，写这个他甚至还画出了这个整个的调用流程图啊，我一下子就全搞懂了。然后就理解了之后的反应就是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就这么理解，就是说我现在的描述啊，就是我理解的这个 MCP 的版本是这样的，就是你在给这个大语言模型发一段提示词的同时，其实你在多一个地方有一个字段告诉他说有哪些工具可用，这是需要有一个描述的，这是 function calling。 然后呢他返回给你的内容就是他觉得他想调哪些工具，这是他返回的部分。接下来呢你再把他返回的内容基于某种格式去调你之前已经告诉过他的工具，本质上这样就结束了，你就调工具呗。但是呢接下来 MCP 的部分就是他把调工具的这一部分还搞了一个 client server 架构，
对，
然后呢再用本地的 client 去调一个什么什么的 server， 然后再通过 server 然后再调用真正的他想调用的那些功能，最后完成了一个功能的调，然后再返回给大语言模型，然后再调一次这个 提示词，可能再追加一段的提示词，最后怎么怎么样。这就是我理解的 MCP 当中，其实我最不能够明白的就是为什么它非要在当中加一个 CS 结构，而且还是双向的调用。
对。
反正我自己现在在写一个框架，就是我准备把这部分简化掉。前两天还在群里面跟大家在讨论嘛，就是说我准备写成这个样子，看行不行？可能这样会简化很多。反正正在写，写出来以后再跟大家讨论。反正我的理解到这个程度，目前。
其实呢，最早实现这个功能，所谓的 tour calling 或者叫 function calling， 它实际上都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让 Elm 可以主动的去调另外一个程序模块来获取一些数据。这个能力最早在 OpenAI 的 API 里面有所体现，它的模式其实是一个最简化的模式，就是刚才老庄提到的那个流程里面的前一半，基本上大家现在都是这么干的，就是在交给 LM 的那个 API 里面，除了正常的系统提示词、用户的提示词以外，增加了一个参数，就是 tours。 那 tours 参数里面要根据一定的格式去定义一些 tour，这些 tour 里面包括了这个工具的名称，它是干什么的一段描述啊。然后当然你在系统提示词里面也要有所说明啊，比如说你写了一个 get weather info 取天气信息的函数，然后你写了一个取某个城市的比如说经纬度的函数，那么你可以在这个系统提示词里面告诉他啊，就是你如果想了解某个地点的经纬度，你可以调这个函数，你如果想了解某个地点的天气，你可以调这个函数啊，就在系统提示词里面告诉他，然后把这个 tours 的定义也告诉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M 会根据你用户的问题，比如用户的问题跟地点跟天气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不理这个事情了。如果他发现他理解这个用户的问题就是在问，比如说上海浦东新区的天气，那么他就不会返回正常的那些文字生成内容了，而是会生成一个 JSON 串。这些串里面会告诉你说，我建议去调用这样一个函数，使用这样的参数。那就比如说我要调 get weather info， 参数就是上海浦东新区啊。这个是 M 根据你的指令它会生成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呢， M 本身是要有一些能力的，训练的时候就要给它一些能力，它才会做到这一点。好，那我们收到它返回的 JSON 串之后，我们的程序要把 JSON 串里面的函数名字、函数的参数拿出来，然后在我们的程序里面去完成这个调用，完成调用之后会返回一个结果嘛？那么然后我们又会再提交一个 LM 的请求，把这个函数的返回结果和之前的对话内容打包到上下文里面，再交给大模型。那大模型会跟这个说，函数调用的结果是这样的，那我就把上下文加上函数调用结果拼成一个有意义的自然语言的东西，这样就完成了一次 tour calling。这里面有人提交的问题，有 M 主动去调函数，调函数的过程其实要我们程序实现的，这个不是 M 自己能做的， M 并不具备运行一段程序的能力啊，最后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是正常的做法，最原始的 OpenAI 的 API 就这么定义的，然后后续的比较规范的 M 的服务商也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去做的，比如说千问遵循的非常好，我写的测试代码在 OpenAPI 跟在千问上运行是完全无缝的，就是他们整个都是流程都是完全一样的啊，这个就相对比较规范。然后有一些会有点小问题，比如 DeepSeek 的一个问题是，它的 R1 一直对这个支持的不是很好啊，因为推理模型嘛，重点不在这上面，它深度思考也不是做这种事情。但如果它能做到，其实挺好的，因为现在很多大模型的思维能力不足啊，导致它在做 tour calling 的时候会误判，该调的时候不调，不该调的时候调，或者调的方式有问题，这都是很常见的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 V3 也有些问题，V3 它对参数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跟我刚才说的通用的事实标准不太一样。但 anyway， 反正大家都是按这个去做的。好，MCP 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基本流程也是这样，但是它把工具的实现做了很细的定义，它不仅在这个里面有刚才老庄提到的一个 client server 的模型，就它不是说你随便写段代码去实现这个函数，它要求你另外实现一个叫 MCP server 的东西来取，比如说天气信息，然后你在大模型的这个交互当中只能够去调那个 server， 然后这个 server 和这个 client 之间呢，它是会有一些 协议上的标准的。实际上我听说他们是主要参考了微软的 LSP 啊，语言服务器的那个协议，他按照这个来做的。他其实是希望这个东西以后能像 LSP 一样成为一个很通用的东西啊，很多人提供 LSP 的 server， 然后你可以用在不同的 IDE 编程环境。那么 MCP 也一样，他希望很多人提供通用的 MCP server， 然后大家可以用在各种各样的智能体环境里面。这个想法呢是挺好，但是他忽略了就是这个事情带来的代价。另一个问题是，它整个工具的协议里面不仅仅是函数去调用获取数据或者提交数据这么简单，它还强制要求你这个 client server 之间通信啊，要带上跟 LLM 有关的一些参数，比如提示词啦，大模型相关的一些那些所谓的 assistant message 啊，那些返回的一些信息啊等等，反正就是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 MCP server 呢，就是它需要长连接。简单的说，这个懂技术的听友可能就理解它的问题在哪里。它这个工具去调这个 server 去处理数据的时候，它需要一个稳定的长连接，那就意味着 MCP 必须跟你的 LM 的应用要部署在一个地方，它没有办法把 MCP 的 server 部署在一个集中的服务器上。这样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就类似这样的技术问题有一堆啊。好，那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为什么突然一下现在这么火？我的一个猜想啊，就是它是不是数量已经积累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啊？已经就是大家虽然有家说这些问题，大家还是很喜欢啊，做了大量的这种实践。但是我后面看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啊，是老牌的 LM 应用开发框架厂商，就是 LangChain。LangChain 的创始人是 MCP 的狂热粉丝啊，他认为 MCP 已经啊就是到了一定的关键节点了，很可能会成为事实标准。然后他就跟 LangChain 的另外一个创始人是搞技术的，现在是那个他核心那个产品啊叫 LangGraph 的负责人叫 Noodle 啊，他们两个人就有一个对话啊，发在他们 LangChain 的这个官方的 blog 上了。那这个 Noodle 他做技术很长时间，而且一直在做 Agentic System 智能体系统的框架的开发，他就非常熟悉这里面的东西。他总结了几点，他说首先我去搜了一下 MCP 的 server 也不多啊，大几百，不到1000个，就是在某个目录里能看到的。那现在增加的好像不是 MCP server 的数量，而是提到 MCP 的 Twitter 的推文的数量。它到底构建多少东西，可能没有你想那么多，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他觉得如果 MCP 真的要被广泛采用，要大幅的降低它的复杂性，降低实现的门槛，比如说这个 client server 为什么要双向通信，你为什么双向通信很麻烦的，就是 client server 里面既要实现一个 pull 又要实现一个 push， 会有很多毛病需要处理啊。所以这个我们还得再观察一下。说到说的话，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突然就火了。国内我可以理解，因为 Manus 声量很大，然后大家一看，哎，他是用的 MCP， 大家就开始注意到这个东西了。这个我稍微可以理解，但是国外说老实话真不知道啊。
我的一个理解，可能是因为现在在这种大模型应用的井喷以后，大模型的可编程以及大模型和其他工具之间的互联互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东西。对，那这个东西呢，它实际上是提供了一套标准协议。对，我们刚才其实两位老师也解释了一些里面的一些技术，但是呢，我想很多的一些，特别是开发者，应该是非常乐见其成，有一个大家都能够去用的一套开放标准，然后来构建大模型里面一些更多的一些能力。其实我们现在在用那个像 DeepSeek 的这些工具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些大模型都有一些标准化的一些能力的一些配置了，比如说像这种深度思考、联网搜索、上传附件，对，这些东西呢，某种程度上如果有这样的一套标准协议来支持，后续各种应用去开发相关的一些功能，甚至是一些默认的一些标配，应该会越来越容易。我感觉就是以后这种像 DeepSeek 的这种工具下面的那些按钮啊，可能会越来越多，甚至后面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常用的一些工具的一些按钮。对，这样的话呢，在一些相互融通、联合调用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些玩法。对，这是我看到这个东西的一个感想啊。
实际上千问那个界面下面已经有一个 Tours 的按钮，只不过现在灰着。啊，他说 coming soon，我不知道他会干什么在这上面。王老师刚才说这个没错了，我们之前也预言过，就是今年 agentic system 智能体的开发应用的开发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热点，因为基座模型的进步一定不会那么的大了，大家会把注意力转到应用的开发上。现在的现状啊，在应用开发的标准接口，其实我们节目里提过，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大家非常需要有一个好的标准化的统一的一个接口或者兼容的框架。但现在的现状是框架很多，起码有上百，但是真正好用的又强壮又灵活通用，然后大家都愿意去使用能成为事实标准的还真没看到。我已经玩了不少这方面的框架了，所以我有一个联想，就是为什么国内没有出这样的框架。然后现在主流的，我在我们听友群里面已经推荐过的一个 FiData、现在改名了叫 Agno， 它的优势是它预置了大量的写好的 agent， 你可以去串联它去调用它、然后它的整个 API 也非常的简洁、就是你写程序的话代码会非常的干净。但是它也有问题，它最近第一改了名字，非常麻烦，它改了名字整个包饼全变了，你就所有的地方都要改。第二呢，它改名之后给我的感觉好像代码质量下降了，修 bug 的速度也下降了，不知道它干嘛，可能现在是不是融到钱了，开始要往盈利的方向走了，所以这个很麻烦。然后另一个呢，是一个叫 Pedantic AI， 这个也是最近我玩的比较舒服的一个框架，它是一个叫 Pedantic 的一个团队做的。 Pedantic 其实很出名啊，它本身是 Python 的一个数据类型检查的一个库，就是你可以定义一些原数据类型，然后你在程序里面它自动的会加入对这种类型的类型检查、规则检查，原来是干这个的。这个模块叫 Pedantic， 实际上 OpenAI 一开始在用，所以它其实很流行。然后这个团队有另外一个产品叫 Logfire， 是一个非常通用的 Instrument and Logging， 就是监控和日志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非常的强大。这个系统其实是它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你基本上你写的程序里面用到数据库，用到一些常规性的服务，比如说 Fast API 这样的服务，然后用到 M 的调用，它可以在里面做大量的监控，然后在一个集中的地方去展示非常详细的日志，很方便。这个东西其实最吸引我是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团队也自己做了一个叫 Pedantic AI 的这样的一个 agent 的框架，也挺好用的，就是它非常轻量级，就是没有做任何额外的东西，它做的就是一些比较常规的，让你可以更方便的去写 tools， 然后去调这些 tools， 然后去做 agent 编排这样的一些功能，然后整合了它的刚才说的类型校验、日志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总体来说也比较舒服。但是呢，就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时不时会碰到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就坦率的讲，现在没有任何一个Agent 开发的框架是让人非常放心能去在真正的生产环境里面去用的，一个都没有。所以现在其实是挺好的时机，为什么国内没有人做这个事儿呢？比如我认为千问就非常适合啊，他怎么没有跳头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你们咋理解这事？
千问不一定合适。
为啥呢？
因为他是做基座的，但是现在这个标准应该是一个应用层的标准，最好的还是有一个大火的应用层框架出来，然后大家都用，它就会变成一个事实上的标准。就是现在 MCP 说实话也不过就是有很多的，在大家看来可能还不算多啊，有很多的框架和这个应用开始在用了，就很多的 MCP 的 client， 很多的 MCP 的 server， 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种讨论都会出来。但是如果有一个大家统一的都在用的东西，大家都去对接它，我觉得就简单了。现在没有。
我觉得很可能你说的这个大家都去用的应用开发框架还得是一个 M 厂商做是最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玩意儿跟 M 的能力是有关系的。它不是一个完全
我觉得应该由硅基流动来推出啊。
我估计都没这个能力，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这个
他们只
还
是一个
挺
部署
吓
的
人
厂
的，
商，或者是一个手握非常流行的智能体平台这样的一个厂商，比如像 LaunchOn 这种，但 LaunchOn 自己那个框架做的实在不好。假设 Manus 这类东西有一个成功了，有大量的海量的用户，然后他来搞一个，那这可能会有价值。那然后就是 M 的厂商比较适合。Anyway，反正不管谁做吧。就为什么国内就没人做？这个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这其实很重要，这个事情也是制高点啊。
是。
我把它类比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已经错过了一批移动市场上的 SDK、iOS 的 SDK、安卓的 SDK，然后进而 iOS 的 App Store 啊，安卓的这个 Market。那现在眼看着马上就会有一堆的 Agent 会出现，然后会有 Agent 开发的 SDK 的需求。然后会有 agent 相关的商店和平台的需求，这些东西的底下其实都需要有这样一个它跟 LM 之间的通信的协议或者标准的接口，这个真的是生态级的东西。国内好像对这种生态级的东西一直就没有那么重视，他们更喜欢很实体的能赚到钱的平台，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啊。我们会继续观察啊。在我看来，现在比如说我现在也在做一个类似的框架整合的工作。那我的选择就很简单，我会努力去同时兼容 Pedantic 的 AI，同时兼容 Fidata 这种框架，甚至以后也会兼容 MCP 的东西。这个是现在最合理的一个选择，但这个选择就很麻烦，你要同时支持一堆东西。好，这个我们也就先点评到这儿啊。下一个话题，我们来简单的聊一下，因为董王上任已经就50天了。你们是不是觉得这50天过得好像很长啊？制造的新闻数量比拜登4年还要多，确
挖太
实。
多根本来不及吃，人家50天50个成就不得了，要细细数来啊。
这个白宫网站的整个面貌焕然一新啊。比如说有一篇文章啊，说 Trump 在国会发表的大师级的指导，看看官员们怎么说。下面是一堆的官员，每人一句话。就像那种亲表啊，就是臣子上表去赞扬皇帝的那种文字啊，哎呦，那个看的真的是。然后最近有一篇就是50 days 50 wins 啊，50天50大胜啊，你们咋看呢？这个到底干了些啥？有什么影响吗？
就觉得事情多，然后就一个最大的印象是各种各样的加关税。
啊，对。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里也要加，那里也要加，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反制，就是加拿大也说要加，然后欧盟也说要加，中国当然也没有停，对吧？也在加，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最厉害的应该算是加拿大说要把美国的电停了，然后这是一大类，就是所谓从贸易角度来说的，还有就是领土要求嘛。又是加拿大51州了，又是冰岛啊，希望冰岛加入了。反正对，还有一个事情是逼着香港的那个和记黄埔吧，
对，
把那个巴拿马运河的权益给卖了，
对，
这个算是他们干成的一桩事情。
对，这是他们极少数真正干成的事情。主要还是我们香港的李某人
哼哼。
跪得太快了，都来不及拦就跪了啊。
对呀，哎，
巴拿马这个事情还有后续啊，就昨天的新闻。有消息人士啊，向美国的媒体透露说，总统已经指示国防部啊，制定各种各样的计划，在巴拿马增兵，以及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军事干预啊。这个巴拿马真的没办法，这个是他的后花园啊，他随时可能入侵的那种级别的，而且周边也没有谁能管得住他，太小了啊，打加拿大的概率没那么高。所以他跟加拿大也好，欧盟也好，我觉得更像是，就是玩那个扑克游戏里面的，我们叫 bluffing，就是虚张声势啊。我有一对好牌啊，你投降吧，投降输一半啊，就类似这种。但是对方不投降，对方也玩 bluffing。比如说加拿大说我给你断电，真的会断吗？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啊。大家互相 bluffing，然后最后就僵在那里，搞得最后好像就对中国的加税是实际加了。 但中国呢又不鸟他，就是你加我也加啊，你怎么加我怎么加。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它的关税政策呢还得继续看，但实质上我觉得实际效果不会太明显啊，要么加了没用，要么实际上对他自己有很大的威胁。比如他对中国的税加了之后，那很明显的会影响他的普通生活用品的价格。这个就有一个插曲，就说美国的沃尔玛，那就是美国的中低端的超市的最大的巨头了。那沃尔玛就找中国的供应商说：“哎呀，这个加税了，你们要不把这个税就扛住吧？啊，你们降价。”那中国的供应商肯定承受不了啊。很多日常用品的利润就5%，你让我扛10%、20%的关税，这个几乎不可能。所以中国的商务部也出手了，就直接找沃尔玛约谈他，说你不能这么干啊！你如果要这么干，那可能接下来也会有相应的反制措施。所以贸易战这个事情会继续打啊，尤其是中美之间，这个是真的贸易战。其他的很像是我刚才说的 bluffing。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呢，大家可以设想一下，2018年开始搞，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有经验，那个时候没有正儿八经的打过关税和这种贸易战，但是现在已经7年过去了，我们很多数据上比那个时候更强了，然后经验也比那个时候好一些，所以这个还有的打，就要看具体的情况。当然，这个必然会带来我们的出口外贸企业的一些困难，尤其是短期的啊，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呢，我觉得美国会更扛不住一些，这个可以拭目以待啊。
就是还有一条线索，也是我比较想了解的，就是马斯克现在在美国应该是被全面的攻击，是吧？
支持他的肯定有一批，但是那种出不了新闻嘛，出新闻的就是对他深恶痛绝的两类啊，一类是民主党那边的自由派，因为。马斯克他代表的什么？他代表的是硅谷技术圈里的，我们称之为叫技术无政府主义。马斯克这个人绝对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就他认为政府的东西都是多余的，企业效率高得多，所以他干的很多事情都是把政府砍掉，极度的自由市场主义这种风格。所以呢，这个会导致原来政府的，尤其联邦政府的雇员会对他非常的痛恨。这个就是让人失业了，让人没事情做了，甚至会连带着一些羞辱。我听到的一个美媒报道的新闻，真的把我惊呆了。就是他们 Doggy 部的一些小年轻啊，20几岁的人，去对那些强力部门的，比如说国防部的、FBI 的，去给人家做 review，价值是啥呀？说给我听听。你设想一下，什么 CIA 的人，什么 FBI 的人，听你几个年轻的技术极客啊，要我跟你说我的工作价值。这个不是简单的职业问题啊，这是就是羞辱啊，所以这是另外一类。那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啊，就是不喜欢他的人。那现在很集中的一个事就是打砸抢特斯拉，
对，这个很难理解。
啊，它真的产生效果了。特斯拉就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股价腰斩啊，从240-250跌到现在差不多100多一点。
这个有点吓人啊，说实话。
啊，这个真的很恐怖，而且这个事情不仅是北美啊，我看一个新西兰的一个华人的电视台的节目，那个主持人就说我们新西兰这边也发生了几起这种砸特斯拉的现象。
哇。
哦，
已经
这
变成
个，
全球攻击，还不是全民攻击，是全球攻击。
对，我觉得是所有白左的敌人，现在对特斯拉最好的还是中国人啊。
是啊，是啊，以后他申请政治避难可以来我们这。
对，最好把 SpaceX 的什么技术带过来吧。
哎，对。
我们现在也就只看得上这个了，什么特斯拉我们都不需要了。
确实。
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懂王的另外的一个趋势啊，就是全球收缩。这个全球收缩啊，以前包括白左、包括民主党那边的腔调，他们的讲法是说，从欧洲、从中东。一定程度的收缩，为了更好的在西太平洋跟中国去对抗，把更多的力量部署在西太平洋。但是董王上来之后呢，比这个甚至还要再进一步。虽然没有明说啊，但是很多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 就是连西太平洋这边它也会相对的有所收缩。这个原理是什么呢？最近有一个文章登在非常专业的他们的这个叫外交政策这样的一个季刊上面，写这个文章的呢是美国非常老资格的两个智库。这个文章大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要保卫台湾吗？大概是这么一个命题。
挺好。
就它的主题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以前经常渲染，就好像失去台湾的控制权对美国的总体战略来讲是一个无法承受的事情，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命题。然后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他最后结论是说失去台湾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中国要拿就拿吧，我们只要守住第一岛链就行了，第一岛链上还有日本、菲律宾这样一些传统的没有台湾那么麻烦的美国盟友，正儿八经的盟友，可以堂而皇之说的盟友，台湾不能说站不住脚的。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另一个观点他就是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很牛逼。他说我们真的能在西太平洋打赢这场战争吗？如果真的要开战的话，如果我们打不赢跟中国的这场在他家门口的战争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把美国的战略局限在这么一场战斗上呢？就是说他的原文叫 Rely on the unwinnable fight。 我们为什么要让美国的战略依赖于一个打不赢的战争？他说我们的技术部门要诚实的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能不能打赢，如果打不赢我们就不要把它放作我们的必须的选项。这个东西其实说老实话，就是有这样思维的美国的战略学者和专家早就有，但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公开的去讨论这个问题，还给出这么明确的答复。另外一个参照就是有一个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刚刚提名通过了，这个人叫 Colby， 他被认为是 Trump 团队里面最重要的国防的理论家，他是 MAGA 派的战略和安全理论的重要的懂王的智囊。那这个人也是明确的讲，台湾不代表第一岛链，我们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纠结。这些讨论呢，很快，那最敏锐的肯定是东南岛上面的那批人嘛，他们很快就捕捉到这个信息了，讨论了非常多啊。当然，我相信我们的学者肯定也体会到这里面的问题了，包括最近他们对台积电，台积电之前是同意到美国追加1000亿美金的投资，加快在美国的厂房啊这些东西的建设，加快投产。这是一个。但最近又有另外一个传闻说正在撮合台积电、高通、NVIDIA 等等一堆的厂商成立一家新的公司，然后去控股英特尔，来拯救英特尔。这个事情岛上的所谓的学者们也是非常的紧张。之前说台积电去投资1000亿，他们觉得还好，但这个呢，他们觉得完蛋了，这个是真的要把台积电挖空了，彻底成为美积电了。那这样的话，就实际上这几件事情最终的结果都是一个结果，就是美国不再依赖于台湾。因为台湾在以前对美国来讲有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就是很多人讲的所谓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守着大陆的这个出海口的关键位置，第一岛链上的关键枢纽，这是军事上的一个作用。这个作用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解放军海军和空军的力量已经完全突破第一岛链了，都去澳大利亚转了 一圈了，你想想看，你一个台湾能干啥，啥也干不了第二个作用呢，其实就是半导体供应链上面的关键的节点。那这个节点现在实际上美国人就正在把它抽到美国、日本和欧洲。再联想最近几天岛上的匪首有一些非常冲动的，不叫冲动非常嚣张的言论。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是在正儿八经的做现实层面的统一的准备了。至于什么时候动手呢，其实要看外部了。你们看现在美国所谓的撮合俄乌之间的和谈，你就知道那真是一片混乱甚至我觉得美国人很可能就被乌克兰玩了，就是很多事情被他们玩弄了，被他们利用了，所以这个会非常混乱，到时候很难讲他们会在这个事情上 在我们的这个事情上面扯多大的旗出来，所以会挺动荡的，未来的一两年啊。
哎，这个能讲一讲吗？就是被乌克兰玩弄是什么情况？我看到的消息还是说，这个之前美国停掉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后来又恢复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感觉好像是威胁起效了，还是什么什么的。
实际上没有嘛？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第一，那个矿产协议还没有签，对吧？
嗯。
第二，乌克兰跟美国谈完之后，设法让美国支持他提出的那个停火30天的倡议。这个停火30天实际上完全就是乌克兰单方面的想法了，就是双方立刻停火30天，无条件的。然后呢，停火之后，美国恢复对乌克兰的援助。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啊？对于俄罗斯来讲，不可能接受的。就相当于就是说我停下来，我打得正好的时候，突然让我停下来，然后你补充你那边的力量，这什么鬼啊？好，那这个协议居然美国的国务卿还有谈判的代表居然就接受了，然后说，哎呀，我们再去说服俄罗斯接受这个东西。那这个时候乌克兰就不断的在说啊，我们已经接受这个无条件停火了，如果俄罗斯不接受，他就是坏人。回到这么一个状态了，这个其实就第一，俄罗斯绝对不会接受；第二，乌克兰是最大的受益者，而美国他想得到的是什么？Trump 想得到的是一个外交胜利，就是别人都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俄乌停火了。实际上这不可能，因为那个条件俄罗斯是不可能接受的。那你说 Trump 会得到啥？啥也得不到。当然他可以继续写50天50胜啊，60天60胜没问题，这个总是可以写的。所以董王的这个外交团队，我觉得缺乏外交实务的经验，那个国务卿也是非常的在这方面很稚嫩，我觉得很可能会被欧洲那帮人玩了。
嗯，也挺好，也让他们尝一下人世间的险恶。
Trump 现在会挺麻烦的，他所渴求的胜利其实非常难。好，那关于董王的这个，我们就简单点评这么多啊。啊，下面是我们今天两个主要的话题啊。第一个，我们要来聊一聊最近一个非常时髦的名词啊，啊 ，Web Coding， 就是 VIBE。这个词儿咋翻译呢？就是挺难翻译的。它在英文里面大致上就是氛围，周围的气氛的那个意思 ，vibe， 就有点像日本人讲的读空气啊。就是那 web coding 就是一种氛围编程。这个实际上是谁呢？是 Capasi。Capasi 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他原来是 OpenAI 的一个 researcher， 但是他这个人语言比较流畅，比较风趣，具有很强的网络造梗能力。现在他已经不在 OpenAI 已经出来了，但是他经常会在网络上造一些梗。他今年大概二月初的时候，就是我们过春节的时候，他发了一条推，第一次提出了 Web Coding 这个词。他说现在有一种新的编程的感觉啊，我称之为叫 Web Coding， 就是你完全屈从于周围的氛围。他用这样一个很奇怪的词，意思就是说他不是真的在思考和编程，而是进入到一种编程的节奏和感觉，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在思考和编程，他只是在说话，然后把它交给一些工具去编程，然后看到代码蹭蹭蹭的往外冒，体会到这种氛围啊，于是就进入了一种全新的以前没有经历过的编程的体验。他其实没有在编程，他只是说看，然后就copy paste， 然后就看着这些代码跑起来结束了。那这个就跟我们节目里面一直在聊的代码编程的 AI 辅助工具啊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些工具在过去的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发展真的非常快，涌现了一批大家都挺热门去用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最早的像 GitHub 的 Copilot，然后独立的 IDE 叫 Cursor， 然后另外的一些开源的工具，比如说 C-Line 的一个 fork 叫 RuCoder， 还有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纯命令行的工具叫 Adder， 这些其实都有非常多的粉丝群，然后大家在广泛的使用啊，使用的这个量还挺大的。那这种编程的模式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新东西了，我反而觉得翻译成氛围编程有点拗口，而且不太好理解。 我给它另外一个词儿啊，叫随缘编程。就是我说了你就干吧，你看着办吧。成不成随缘，反正我就去 run 它，能 run 啊就过了，我就继续。大概就这么一种心态。我们要澄清一下，就是另外一种模式，比如我现在在使用的模式，就是我会提交一些问题给到工具，然后它会给我解决方案，然后我会很仔细的去审视这些解决方案，采纳其中我认可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要么丢弃，要么我会修改。这种不叫 web coding， 这种就是很正常的 AI assistant。就是我是主体，它是一个工具，它在辅助我写一些程序。我甚至经常会嫌弃它品味不够好，写的代码不够好看。这种我觉得就完全跟 web coding 不一样。web coding 是我真的就是说白了就是他们美国人磕高了那种感觉，就是我进入一种状态了啊，然后就这个编程就开始自动流淌起来，像幻觉一样啊。所以今天我们想聊聊这个话题，你们怎么看这个 web coding？
我先说一下，我最近一段时间就在用其中的一个插件叫 Recode。我用在几个场景啊。第一个场景呢，其实还是用来阅读代码，就是刚才我说的，我想读懂 MCP 的时候，我就去找了 MCP 的那些 demo code， 你帮我解释，效果非常好，比我自己看代码快很多。第二种的话呢，是我让他帮我写 README。就是我要做个框架，我打算做一个 Ruby 的一个LLM 的框架，然后呢我就大概模模糊糊有一些想法几个要点，然后呢他帮我写 README， 甚至他会帮我把 README 里面的那些示例代码，因为 README 里面也会要有这个框架怎么用的代码嘛，
对，
他都写在里面。
对，
然后呢我都一时兴起，我就说好啊，你就按照这个 README 帮我把框架做了吧。他就扑噜扑噜扑噜扑噜帮我生成了一大堆，然后我就非常高兴，我就看看能不能跑，发现不能跑，正直都不能正常运行，然后呢，接下来呢就开始缩小期待，缩小期待就是说你先帮我把这个函数写了，帮我把那个函数写了，这个时候其实我没有李军那么挑啊，我还确实是能跑就先用起来，不能跑那么再想办法。但是真正苦恼的是在下一步，就是它有 bug。有 bug 呢，我最开始的时候是这么想的，我就直接把错误信息提给他。然后我就说，你看你的代码出了这个 bug， 你帮我改。改不动。有很多时候它改不动。尤其是涉及到多个文件交互形成的一个 bug 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的函数是分布在不同的文件里的。这个改不动。
哎，你用的是后端的 LM 是哪一个？
我大多数时候用的是 DeepSeek， 有时候用 RE，
okay，
有时候用 V3。
OK，
也试过千问，都试过千问。
你有没有试过那个就是 Cloud 3.5 或者 3.7？
没有，没有。其实应该可以试一下，估计那个效果
可以试，因为从现在 community 从社区的反馈来讲 ，Cloud 在这方面应该是最强的。就代码辅助这块，我因为是 GitHub Copilot 的用户嘛，我是付费的用户。GitHub Copilot 它是带一个 Cloud 的那个 quota 的，就是它每天有固定的一些 token 可以用的。然后 Recode 和 CLAN 都是可以用到这个 quota， 就它可以直接用你的 GitHub Copilot 的那个订阅来作为它的后端。所以这个
回头可以，
当然我还没有深入的试，因为我现在主要在用 Ada。那 A 的我后端就用千问和跟你一样。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改 bug 的时候，我发现最难的不是说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改法，那个搞不定的，就是越是复杂的 bug， 我越是不可能让 AI 自己的帮我改 bug。最后其实我是怎么搞定的呢？其实我很多时候我都没有在电脑前。我就在脑子里想想想，最后想清楚了，哦，原来大概是这个原因出了 bug。
对，
然后我会很明确的一个指令告诉他说，你帮我把这个函数改了，这个函数在什么什么情况下它会出什么问题，你帮我把这个情况修掉。然后它会修得很好。
当然这个比较具体了。
对，也就是说你越是想他帮你干个大活的时候，越很可能失望。 但是你想得越清楚，他干得越好。在你都没想清楚的时候，他干不好的。就是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个错是怎么错的，你光拿出错信息贴给他，他是搞不定的。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这个 AI 的驱动的，或者说 AI 辅助的编程，本质上还是要看开发人员自身的有没有想清楚，自身的能力、自身的架构思维，就是我必须自己再想清楚，我必须自己先想清楚，然后他才能够帮我工作得很好。如果我自己都没想好，自己都糊里糊涂的，自己都还在犹豫中的时候，他是做不好的。就
那
是，
你这个跟我一样，都不
对，
算 web coding。
对，所以我不能理解 web coding。说实话，我觉得那帮人在干嘛？或者说，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人写这篇文章，他是一篇类似于反讽吗？还是在推崇这种事情呢？
我觉得不是反讽，我觉得他是一个感悟，或者叫做一个发现。他发现这个事情突然出现了，而且不是完全瞎扯的。读他的文字啊，是这个感觉。当
这不就
然，
有点
下面
吓
马
人
上就
吗？
有人回复啊，我看他下面的回复里就有人说，Web coding is happy，那就是很开心的。但是呢，当你开始 Web debugging 啊，这个 Web integration、Web deployment，你就会非常的痛苦了。
是。
下面就马上就会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一旦进入到比如说复杂的系统的调错、排错，然后你要去部署。你要去测试，你要持续集成的时候，那很多事情就做不了。
那这感受是一样的呀。
对，所以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那种真的沉浸在 web coding 的人里面，他主要面对的是一些特定的一些类型的问题，比如说构造前端的页面啊，类似这种，好像真的还很多情况下是 OK 的。然后或者呢，他们很多的方法是，相对稳定具体的。比如很多人喜欢用的一个测试是这样的，说你给我写一个某某某小游戏，比如说那种那个上下跳的那个鸟那小游戏叫什么，Flappy Bird 不知道什么的，这种测试就没什么意义，因为它已经套路化了，而且不具备实用性。实用性的程序它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是非常的差异化的，是很具体的一些问题。就像刚才老庄提到的，我出了错，我把出了信息丢给他。他会乱试一通，他真的会改，会跟你瞎改，然后他经常是针对你那个问题做了一些调整，能不能改好这个问题先不说啊，别的部分他原来做的对的部分他都把它改掉了，经常
就
会
更
有类
惨。
似这样的东西，就很麻烦，非常麻烦。除非就是刚才老庄说的，我们很具体告诉他某某某函数，你就把这个里面改掉，if else 里面某个分支有问题，你把它改了，这种他成功率会高很多。所以。这种我为什么把它称为随缘编程啊？就是一个很随缘的一个运气问题，是不是也有一些故意的夸大的效果？因为现在有好多厂商在做类似的工具，不论是从推广 LM 的使用，还是推广这个工具本身，有一个著名的排行榜啊，使用各大 LM 的 token 数最大的一些工具，常年就是那几个编程工具排在最前面，所以程序员群体真的。消费力还是可以的，而且对这种能偷懒的工具也是非常敢于上的。好，那围绕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适当我们可以升华一点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计算机或者 AI 辅助的编程，它比较理想的是能做到什么程度呢？刚才我们提到了现状，现状就是你自己想明白了，然后让它做具体的事，可以省你写代码的一些工作量，这个是现实真的有效的。还有一些像刚才老庄说到的，我个人也非常有感触，就是读代码真的相当好，这个比你自己去啃真的速度会快很多。但是真的去构建一些有点复杂的，而且有一点设计心思在里面的框架，它真的还是挺难理解的。比如我要做一个框架，这框架就是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目的啊，我让他去做这个事情，他很难短时间之内理解我的设想。哪怕我写得很清楚了，他也会有很多误解。所以。到底我们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做到啥程度，是一个既可能实现，我们也觉得挺实用的一个状态呢？有没有什么期许？
其实有一类，就正好我昨天在跟另外一个朋友在聊低代码的事情，
OK。
然后呢，当然传统的程序员都会认为低代码肯定没有意义，而且是个乱七八糟从来没成功过的一个设想。这是一个我们长期以来的思维嘛，就是低代码 low code 和 no code 都不是啥正经玩意儿。但是呢，我上次在重庆遇到何小杰，他其实在说到了一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常见的工作流类的应用，就是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然后呢，每一步真正要去做的事情呢，又很简单，就可能是一个很短的几十行、十几行代码的函数，这种东西特别适合用 AI 来生成。
你是说生成那个小的函数，还是
对生成小的函数
？OK，
生成小的函数流程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说，哎，这个你是一个业务人员，你不懂代码，但是那个流程你是清楚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你是讲得清楚的，甚至你还能在板上把它画出来，给你一个鼠标，你拖拉拽也可以把它拽出来。然后接下来说每一段让 AI 帮你生成，它就这点功能，你输入输出你也知道它应该怎么弄。那么它应该可以极大程度的帮助某一个特定领域的人去干活。那么但是其实这已经可以去替代绝大部分的应用场景了。就是像我们现在做的这种我称之为探索性框架。它不是一个成熟的领域。比如说 MCP, 或者是 Function Calling,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和外部的工具怎么调用，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探索，连我们自己人类都还没想清楚它该怎么样去实现的时候。那确实你用 AI 来帮你是帮不了的。你必须自己想清楚。但是有太多的领域，业务类型的，工业上的，办公类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操作场景的，工作流程的，有太多这种其实已经是成熟的，就算你没编过这个代码，一定有在地球上某个地方某人已经写过代码了，而且是差不多的代码，甚至 Java 的、 Python 的、 Ruby 的、 Go 的都有人写过了。那么这种东西用 AI 来生成，我认为是很合理的。那么就是某些成熟场景下的，在低代码辅助下的AI 开发，我觉得会非常有价值。
OK，
探索类的没办法。
所以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假设在一个领域内已经有一些模块化不错的基础的代码可以用的情况下，那么去写一些胶水式的粘合代码，这种其实我觉得 AI 应该还行。比如说我告诉他，我已经有代码可以访问用户系统，访问订单系统，反正什么东西它的接口都是确定的，那现在呢它做一个简单的复合型操作，实际上是一种胶水，比如说从用户名去访问用户的 ID, 然后通过 ID 去检索它的订单，那这个是如果人类来写的话可能就是一个 SQL 的查询啊，或者类似这样的东西，那么这种事情 AI 是不是能很快的实现？我只要告诉他我的标准的访问数据的规范是什么，他其实可以做的。尤其是只读的访问，那简直就没什么风险。
是的。
那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区分这些场景？就是有些场景它是很适合的，有些场景是不适合的。
我倒觉得不用区分场景了，我觉得直接可以用程序员薪水来判断就行了。就是如果你的薪水是在比如说10000块钱以下的月薪，你干的工作绝大多数可以用 AI 来大面积辅助。
老庄这个厉害了，这个相当于初级程序员立马做就地失业。
不，就地提升效率。当然也可能失业一大部分了，就是那些。
对呀、啊，按你这个设想，我假设有10个初级程序员的话，我留下俩，其他全可以砍了。
对，差不多，可以砍掉80%。
哦，这个太可怕了。
但是你说判断标准是不是很简单？
听上去很残酷，但是好像真的有点道理。
对，就这种感觉。
而且这种工作啊，到最后可能真的就成 web coding 了，它不是很需要深入的思考。它就一葫芦画瓢，然后通过测试用力就可以了。所以还是那句话，需要人类投入大量的智力的思考，架构型的、规划型的、探索型的任务，可能人还是为主。
对，
但是一些重复性的或者是比较粘合型的代码，它不是那种独特的功能型的代码的话，那可能现在就已经比较危险了。 所以我觉得从事这一行的小伙伴们可以去对照一下，要勇于面对这个现实啊。你平常写的代码是不是都是把别人写的核心功能粘合起来的代码？如果这样的话，就处于很高的危险的状态。如果你经常要去写一些很独创型的，没有人能告诉你，只有一个需求，你要从头开始分析、做规划、做设计，然后很重视这个设计所带来的，比如说扩展性、抗变动的能力，就应变的能力，然后在性能上追求很高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那可能一段时间里面危险不高，就你还可以继续，否则真的有可能就被这些 web coding。我甚至可以预期会出现一批 web coding 一代啊！现在有人就在 challenge 这个事情，他说，这个如果真的实现或者推广下去的话，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会降低程序员的平均素养。当然，
嗯，
我认为这个有
这
点
我也
杞人
听
忧
过。
天了，因为会进入 web coding 的这一批本来素养就那样了。
是
当然也会有少量的非常资深的工程师、架构师。他突然陶醉于这个 web coding 当中，导致
堕
他
落了。
长期的不用脑子锈掉了。这种会有，但我觉得不多的。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我真的现在看不上大部分 AI 写的代码。
嗯。
我觉得明显可以更简洁，或者结构上更抽象程度更高一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但这个智能体的这个应用啊，显然第一个冲击的就是我们这批开发者，这个真的是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其他
嗯，
行业受影响都会晚一点，就没有这么快。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程序员群体，这个事儿我们反正继续观察吧。我反正自己试了一下，我觉得哪怕是 Claude 3.7这种完成一些复杂的问题，仍然现在是有难度的。但是确实有一些工作，像我们刚才分析的一些场景啊，可能真的是越来越可行了，越来越可以随缘去做了。
对，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学习路径或者是教育路径的一个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就是特别是一些初学者，学了一些编程，甚至是一些软工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工作以后，马上就用这些工具，很容易让他们去有一定的一些局限性和一些锁死。特别是刚才李老师其实提到的，就是，在学习和教育过程里面，一定要植入一些好的经典的一些作品案例，就是好的东西要让学生或者是我们要去学的时候要知道。对，那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或者是你的一些品味，你的一些对厉害项目的认知以后，你再去用这些工具，可能和他去做一些配合的时候，才会有更好的一些主动力量。否则的话，就是现在很多，就是你有了些皮毛，你就跟着他去弄，很容易就是被他往前带。你的上限基本上就是他就是你的上限了，而且你
对，
还可能还在乐不思蜀的去等待新的升级，等待新的更新，跟着他走。这我感觉就是一个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种误区，嗯。
其实我们节目里以前提过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两个能力会变得非常的关键，一个是正确的提问的能力，一个是判别优劣的能力。
对，
是吧？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去自己检索知识或者运用知识了，但是我得把问题提得很到位。同时呢，当 AI 给出了答案的时候，我得能够去识别哪个更好。这个里面两个能力，尤其是后面这个能力，其实都要求你在这个领域的积累非常深厚，你才能够做得到。所谓的 Web 编程，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他们是真的求助于 AI，因为他做不好这件事情，他请 AI 来帮他解决一个他自己本身能力所不及的任务。那当这个任务 AI 给出答案之后，他其实要么是不能判断，要么是他懒得去判断他到底好与不好，只要能跑他就继续了，这样才构成我们刚才说的 Web Coding 的要件。如果像我刚才说的，他很严肃的去审视AI 提出的结果进行筛选，甚至对它进行优化，然后再放到自己的系统里面去的话，这个不叫 Web Coding，这就是很正常的。你在编程，然后有个工具帮一下你。但是人都是怎么说呢？能偷懒尽量偷懒，
对，非常容易，
能走捷径就尽量走捷径。
确实，确实。 很难克服。
所以好像没有别的办法，一个是得对自己有些要求啊，因为如果你真的一直跟他走的话，那换个别的人来做有什么区别呢？你的价值在哪里呢？哎呀，所以这是个沉重的问题啊。
我还想再提一下，还是说到刚才王老师说的编程教育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一直在想，我们怎么定义 AI？ 至少目前来说 ，AI 依然只能解决我们人类解决过的类似问题。
对，
它还解决不了我们人类都没办法快速或者说很简单的解决的问题。
就有一些我们有思路，但是我们走得不够深入的，它可以走得更深入。比如说下棋这种，
对，
它思路跟我们会，它甚至会青出于蓝胜于蓝，但总体思路其实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就想，就学校里面教学生学计算机编程这件事情，我们通常会拿一个已经解决过的问题，由老师教给学生，你来解决一遍。但这就有问题，就我们怎么才能够教学生解决那些我们还没有解决过的问题？
好问题，我现在的方案是这样的，我让学生自己提他想做啥，让他们在自己的日常学习生活里面找一个需求出来做。如果这个需求过于的 trivial， 就是无数人做过的，我就会把它干掉，让它重想。
好，
当然配套的，我并不追求它一定做出多么好的东西，我更关注它思维和实践的过程。所以这是个双刃剑啊，就是一方面呢，会给学生提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其实也给老师提更多的要求，就是一般的老师他是很难驾驭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难以推广的方案。
对，
哎，难呐。
昨天我去一所学校参观访问，跟他们交流，他们现在就在想用 AI 做什么好。我给他们想的一个主题是这样的，叫 AI 驱动下的跨学科课程及教学法的实践，就通过 AI 来帮他们设计课程。这课程比如他们想设计一个跨学科的，语文和历史啊这样的。那可以怎么做呢？把语文的教案扔进去，把历史的教案扔进去，然后让它出一个能够融合两个内容的一个课程的大纲，然后出一两个课程的 sample。这个反复调试多少能出点东西的，就算不是最后可用，至少可以帮人开拓思维。
对
啊，这个程度总是能做的。
对，对，这是一个挺好的案例。对，
所以类似这种的探索会非常有趣啊，那么。在计算机的教育的领域其实也会有类似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以后也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设计一些题目，就是 AI 你帮我设计个题目，是你自己轻易答不出来标准答案的，是开放性的。
我怎么觉得像在考验什么上帝，全能的上帝造一个自己也举不出的举不起来的石头一样的。我真是
AI 会觉得人类好坏啊，
是不是啊？
狡猾的人类啊。好，关于这个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好，
抓紧时间，最后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也是我们之前周年庆的时候有挺多的听友都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开源这件事情。那么听友相关的一个环节就是开源社区我们怎么融合进去，尤其是普通人，然后跟开源生态有关的事情，一般的小公司能做吗？对一般的人或者一般的小团队来讲有什么价值？啊，类似这样的话题我觉得还挺多的。所以我们今天花点时间啊，就是聊一聊开源和普通人。就是你作为一个本来对这个了解有限，那听了我们节目，可能我们老聊开源这事儿，对吧？大家听得耳朵起茧了，你想这到底啥玩意儿？我要去试一试的话，我可以怎么试呢？作为一个个人或者作为一个小团队啊，今天我们稍微的聊聊这个话题。我开个头，就是我认为对绝大部分的人和小团队来讲，他们首先感受到开源的东西其实就一句话，叫开源即免费。就开源的东西我可以免费用，只要不违反他的 license， 以前甚至也不 care license， 我先用了再说啊，反正 license 来找我打官司的几率很小啊。最近这些年呢，这种事情稍微多一点，大家会认真一点，这个 license 还是会看一看，不会有太大的偏差。那么总而言之，就是我先免费用了。就是以前像 free software 的那个运动的时候， 大佬们反复强调，我们说的 free 不是 free beer， 不是免费的意思，而是自由的使用。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其实分不清这个差异。对我来说，就是可以无代价的使用，这是最吸引我的点。90%都是这样。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觉得没什么。你先以这个心态去用，然后可以干什么呢？这个我们可以畅所欲言，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们说回到那个最开始的自由软件的四个定义啊，第一个是自由的使用，第二个是自由的修改，第三个是自由的分发，
对，
最后一个其实是把第二第三合在一起，是自由的修改以后分发。
嗯，
其他的其实他从头到尾就没谈钱的事情，
对，
但是之所以钱会从当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最终用户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能不能拿来用，两种可能性，一个我直接可以拿来用，第二个是我必须花了钱才能拿来用。
嗯，
那事实上自由比那个免费本身更大，其实就意味着你除了可以完全不受限制的，不需要任何阻碍的就可以拿来用，就其中约等于价钱等于零之外，你还能够拿来改，还能够拿来这个再给别人，还能够修改完了拿你的版本给别人。这个其实是给了用户极大的自由。这个进一步的延伸，其实社区为什么会形成，就是如果大家每个人都默默的用，用完了以后我就用呗，那么它就没有社区。但是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个自由的获取、修改和分发之后，那么自然的，这些所有的用户，所有的有可能有能力修改的用户，他自然就会形成一个社区，大家会来讨论怎么改。而且最好希望的是，有这个后面有一个概念叫上游和下游，上游就是最开始开发代码的人，下游就是下面用甚至下面会改的人。那么有一个词叫做 upstream first， 就是最好你别自己改完了以后分发，最好是你把你的改动也汇入到上游去，那么所有下游的用户都能够受益，这就会成为一个更大的社区。我们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每个人都自己改自己分发，那么他就不断的分叉，就是我们常做的 fork， 这是一种现象。而另外一种现象是大家都往主干往这个上游去汇集，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几乎不会分裂的社区。这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所有的人都形成了合力嘛。所以当我们在谈开源或者谈自由软件的背后的社区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讲的是所有的开发者、使用者、最终用户会形成一个合力，变成一个社区。在这个当中，包括是普通人，他也能够产生作用。比如说你反馈问题，你虽然自己改不了，你也会说我遇到了什么什么问题。然后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社区提问的艺术。我记得我们好多期之前谈过这件事情，就怎么在社区里提问。
对，我还推荐过一篇文章。
对，
很古老的。
其实就是在讲说，你如果是一个软件，尤其是开源软件的用户，你遇到了问题以后，你该如何在社区里提问。
对。
这样才能够大家更好的交流。比如说你最好要带个版本号，你到底在哪个版本遇到问题，然后把出错信息讲清楚，把使用场景，把你自己的什么操作系统啊、编程语言的版本啊，这些东西都讲清楚，那么方便别人定位问题。这就是最最起码的，也算是规则，也可以算是礼节，就你遵守这些东西，大家会更有效的交流。它其实在更好的在约束一个人，当你在开始用开源软件的时候，你能够如何更有效的帮助这个软件变得更好。
对，
它就会形成一个最初级的社区，就是我虽然改不了，我虽然不知道背后的原理，但是我至少可以把我这边的情况讲清楚，方便你来改。那下一步当然是说，因为源代码已经在你那儿了，因为你已经能够自己去修改了，那么在这个软件已经出了 bug 的情况下，你自己可以在你的本地试着改一改，改好了你再告诉大家，甚至把你改的内容也告诉大家，或者你虽然不是在我的软件上改的，你也可以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把这个问题规避掉的，或者是你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所有人都不会遇到问题了，那更厉害。 那么你就可以有更好的贡献到这个社区里的一点东西。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别人在社区里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当然我们通常会希望啊，这个社区里最好不要有任何重复的问题啊，最好是每一个问题只出现过一次，而且是那一次在下面就有人回答，回答完了下面以后所有的人都只搜索，搜索发现没问题了以后再提问，但是很多人其实还是做不到，他没有耐心去搜其他人的提问，对，他也会再提一遍。这个时候呢，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的人，虽然他不是这个开源软件的核心开发者，他也可以回答别人的问题。
对，
这个其实他背后不仅仅是我帮你解决了一个问题，还构成了一种社区氛围。因为语言和语言之间的交流会让人感受到这个社区里面是什么人，这些人以什么样的情绪，以什么样的风格来回答我。会让人，有些社区会让人觉得冰冷，有些社区会让人觉得热情，有些社区会让人觉得烦躁，还有些社区会让人觉得温暖。这种社区的氛围其实就是在这问答当中产生的。
确实。
那么你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如果你有能力去回答别人的问题，其实你也就构成了这个社区氛围的一部分。如果你也在里面很友善的，很热情的，很积极的，把你知道的东西清清楚楚的，干净利落的告诉别人，回答别人，其实你也在为这个社区做贡献。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三种贡献了，就是反馈问题，修复问题，回答问题。
对，
当然更厉害的是说你进一步的参与到这个软件后续的发展讨论中来啊，我认为应该再加个什么新功能啊，我自己试了试，我觉得这个领域很重要，我们应该把这个方向发展起来，等等等等，那其实你已经开始成为这个社区的某种推动力量，或者说甚至将来有可能的话成为某种主导力量，那就更厉害了。反正也是这样一步步来的。
对，我可以提供一个最近的案例啊，就是我参与到某个开源的项目里面去的经历。就大家老听友可能都知道，我提到过，我主要的编辑器是用 Emacs 的，这是一个就比较。怎么讲？就是遗老们使用的编辑器，
还在用的。
对，但是它这个很固定啊，就是喜欢的人就真喜欢，就一直离不开。那我用了一个还算比较流行，但是因为这个社区本身就人没有那么多，所以也不是那么的有名气的一个配置框架。因为大家知道，Emacs 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它整个体系构建在一种 Lisp 语言之上。它整个编辑器所有东西都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 Lisp 的函数调用来使用或者定制或者修改它，所以它的配置其实是个相当麻烦的事情。你可以理解为 Emacs 里面很多的功能都是你自己写出来的，或者你调用一些成熟的框架写出来的。它那个配置文件等于你写了一个自己定制的 IDE 出来。所以我为了偷懒，我就用了一个定制的框架叫 Doom Emacs。然后呢，我最近一直在用。一个流行的 Emacs 上面的大语言模型的插件叫 eLlama，它非常好用啊，就是它可以指定一个后端的大语言模型之后，在 Emacs 里完成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说你选中一段文字，把它翻译成别的语言，或者选中一段文字，提一些要求让它帮你改写，或者写摘要，还有对程序代码的一些 review 或者改进或者怎么样，就各种功能就直接集成在里面，非常方便。哎，结果前两天我做了一次所有的包的升级啊，这个包升级之后呢，Emacs 就起不来了。从出错信息上来看，就是我刚才说这个 eLlama 这个库，它初始化 loading 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错误信息。这错误信息我一看我就非常不熟悉。我对于 Emacs 用了很多年啊，但是它的那个就我刚才说的那个 Lisp 语言的东西，我顶多掌握30%啊，就我属于比较懒的。所以我只能大概判断它的发生在哪个阶段，以及它大概是什么问题，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准确定位，更谈不上修改了。所以我就去 eLlama 的那个社区里提了这个 issue。但很不巧啊，eLlama 的那个开发者他不用我说的那个框架，就他对 Doom Emacs 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我跟他交流了半天，他也没法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他又好像懒得为这个事情专门去装一个 Doom Emacs 来试一试。其实他只要装一个 Doom，他就马上能够试出来。 但是他可能懒得试，或者他也不熟悉那个东西。然后我就想了个办法，我就在 DoomMax 的那个社区里把这个问题同样提了一遍。然后那边的主开发他就很熟悉，他因为做这个配置框架，他对 Emacs 底层会更加熟悉一些。他几乎立刻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然后就循着我这边这个问题，因为我附了一个链接，我说我在两边都做了一样的问题，他就循这个链接过来，在 Llama 的社区的这个 issue 下面，就把他的判断和改这个 bug 的方法都列在下面了。前面我跟那个 Llama 的开发者聊了半天都没头绪，他一个帖子大家就都明白了。然后下面 Llama 的两个主要的开发者就说非常感谢，我们知道了，就说下一个版本会修复这个问题。所以我相当于干了个啥事儿呢？干了一个本来陌生的、完全没有很多交互的两个不同的开源社区
新
之间的
闻。
连接，而我其实几乎不需要做很多技术性的工作，我只要把我遇到的问题说清楚，然后我只要在两边去提同样的这个 issue，然后附上链接，他们就自动串起来了，这种感觉就很好。所以，当你去正确的反馈一个问题，并且帮助修复它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为社区做了贡献了。我个人的理解啊，整个开源的核心的精神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件事情呢，本质上就是伸手党，大家做了事情，我去拿来用就好了，这叫人人为我。这个是你不用去鼓动和说服的，啊，任何人都会干这个事。啊，有那么多人服务于我，我能够白得好东西，就不用去鼓动，他都会做的。好，难的是我为人人这件事情。我为人这件事情呢，你可以理解为是回馈、报答，是吧？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证明我的价值。那只要我为人人的这个数量跟人人为我的那个数量差距不要太大就行了，就是愿意去回馈以及愿意去做贡献的人在整个群体里面的比例，它只要不低于一个阈值，整个体系就能 run 下去。比如全人类是100的话。这全人类的100都是人人为我，很乐意的，没问题的。然后可能只要10%的人愿意去贡献和回馈，这个体系就能运转了。但如果我为人人愿意去各种方式做一点贡献，刚才老庄说的任何一种啊，提问题、回答问题、贡献代码、贡献好的想法都可以。这个人群如果太少的话，少到比如说1%，那很可能这个体系就会开始慢慢萎缩，因为做贡献那批人越来越少，而且他越来越得不到回馈和那种成就感或者是其他的回报，那么整个社区可能就会 collapsing，就是慢慢的萎缩和崩溃。那很幸运的是，到今天为止，这个愿意贡献的人，哪怕是自发的，没有任何的利益收获，他只是为了成就感和顺手的做件好事。哎，这个人群的比例一直都还没有低于那个阈值，所以这个体系就一直 run 到现在。那作为普通的人来讲，刚才我说的，你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你就勇敢的去提问题吧。这个唯一的能力就是把问题提好。以前还会要求你英语好一点，因为毕竟绝大部分的开源社区还是用英语交互的多，哪怕是中国人做的。那现在这个问题也不大了，你可以用 M 帮你翻译，翻译的再差，别人能看懂就行啊。所以就是勇敢的走出去说就完了。然后刚才老庄说的那种，哎，你偶尔浏览的时候或者查询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是你以前遇到过的，甚至你以前提过这个问题，那你直接把链接贴过来啊，马上就能解决问题。这个会有很多的人都会受益。好，然后有的时候呢，你会提一些代码的修改或者增强。我以前做过的最轻量级的代码的修改，就是，有一个挺流行的一个库，它有一次更新的时候，有一个版本会发生冲突，我为这个事情提了一个 pull request，被合入了，就一行把版本号改一下，然后提了一个 pull request。像这种事情，我称之为叫举手之劳，就是大家只要乐意呢，都可以去做，所以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这过程当中，你会对开源理解越来越深啊，会慢慢的融入进去。好，那我们之前听友里面有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小公司，我们会怎么面对这件事情？ 啊，一个小公司对这个什么态度？哎，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太过于的执着这个事情，除非你找到了一个开源的很好的商业模式，像 DeepSeek 那样。DeepSeek 的开源的商业模式，我们之前解释过，就是它要避免少数的厂商垄断一些东西，它要把这个 LM 的应用变成一种尽可能普及化的事情，让尽可能多的厂商和个人都进来用，这就是它的模式。这个模式很特殊，但是确实成立。那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开源的模式，像千问，它也是类似的，它是为了增加它的知名度，增加它的使用和遵循一些标准的生态，那它应该努力去扩展这块的生态。另外的一个模式是，比如说 Vue.js 这种，这是一个个人项目啊，一个挺优秀的前端工程师。他去构建了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框架，然后把它开源。开源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去推广它的这个模块。因为前端的框架实在太多了，你必须有开源，而且非常好的支持，非常快速的迭代，然后吸引足够多的人跟你一起来贡献代码，你才能比较快的占据一个位置。所以这些就是模式。如果你没有发现这样的模式，仅仅只是为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的话，那倒没有必要。你就把自己当一个普通的个人，做好我们前面说的，我觉得就可以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态度。
我可以补充一下，开源项目呢，其实类别也挺多，然后呢，参与的一些目的、目标其实也挺多的。然后呢，从个人来说的话，参与开源，我觉得一个挺好的一个做法就是，和自己平时学习生活相关的一些事情，如果能够让它和开源有更多的连接，有更多的连接，其实也是一种挺好的方式。对，比如说我是知道，还是挺多人去写博客。对，那现在有的写博客，他就会用一个开源项目，用一个 GitHub 类似这种仓库，然后呢去做这种联动，然后呢有人会在这上面去做评论、去留言，对，甚至帮你去提出一些文章里面内容的一些修复。第二种呢，就是像我们现在实验室，对，那我们参与开源的一种方式就是把我们平时的一些工作，比如说组会。再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课程，再比如说我们同学们的一些开题，也用一些小的仓库去做一些运营。对，那比如说最近那个我和李老师不是有一门课程吗？对，那李老师最近的一期就是让大家分组。对，那我们的助教就是在仓库下面去建一些 issue，然后呢大家去做一些报名。对，那当然这个呢和传统我们的那种。软件的这种开源项目还有点不一样，对，但是呢，它是一个开头。那接下来呢，那按照李老师的一个规划，其实就是希望他们理想情况下，就希望能够组好队，在一个自己开设的开源项目下面去做一些分工和协作。对，通过这种模式，大家可以去参与起来。同时呢，里面还会形成一些分工，哎，比如说就是有带头的。对吧？有做架构的，对，然后呢，有做一些测试的，有做一些前后端的，对，那这呢其实就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事情，那大家能够参与进去。对，那我们其实平时像除了课程以外，还有一些写论文，对，我们很多时候也喜欢在仓库里面先做一些头脑风暴式的一些交流，然后呢，甚至去搭一些框架。然后再去做分工协作、投稿，包括返修，最后到论文录用啊，包括宣传，其实也都是可以的。对，就是开源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除了一开始那种自由软件传承下来的东西之外，对，其实现在这种开放式协作的模式，它的这种形式其实会越来越普遍。对，就是刚才李老师提到的一个，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对，就是你，如果你能够更好的在一个公开场合能够去提问、去表达、去做一些创造、去做贡献，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对你和对他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反正在我包括我们的同学参与到这些其中的一些方面里面，还是会非常受益很深的。这个呢，是我觉得和现在的一些传统的课堂教学里面会有非常大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地方， 对，如果把这样的一个方式后续能够带到职业企业里面当中，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挺多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工程师、程序员，对吧？包括今天其实还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有很多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像一些开源的活动，对，就非常好的能够去和你以前在网上连接到的一些人，能够在线下去见面。对，当然活动这件事情呢，那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也有好多期也都讨论过，也是开源爱好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东西。对，这些呢其实都是能够给你的学习工作，之余能够带来非常有乐趣的一些事儿。哎，我也补充一下这些。
对，王浩提到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开放协同了，就这个范围就扩大了，就不仅仅只是开源源代码的开放和分享，而是一种协作。就在线协作怎么做呢？其实开源社区就是一种非常百搭的开源协同的方式，可以一起写东西，可以一起完成作业，可以一起怎么样。其实你在平台上开个仓库。很多事情就可以在后续开展起来了，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用法，尤其适合那种比较开放的、不是特别紧密的团队之间的协作。我认识的有不少人用这个来写书的 我们现在在尝试，就是在我们那个课程里边来分组让大家做大作业。这个有个好处啊，就是以前我们一个大学里面的课程这种大作业。如果分组来做的话，很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少数的人干了所有的活，其他人都蹭的，这个是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那我这次会这么去尝试啊，我说不管你这个组多少人，你们每个组有一个仓库，然后你们这个组分工之后，啊，每个人干什么都很清楚，对吧？那你这个人到底干了还是没干，他应该体现在这个仓库的某些提交里面。我们最后根据提交量来评估。比如说，有些人说：“哎，我负责设计，我不写代码，那也行啊。你设计文档你要提交上去吧，我们可以看你提交的设计文档嘛。”啊，还有人说：“我负责测试啊，我负责什么？那你测试代码写上去啊，持续进程的流程你负责部署起来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就很像以前那个笑来，他跟我合作一个项目的时候，他发明了一个概念，就是把比特币里边的那个 Proof of Work。就是比特币原来不就是你去做计算，一些无谓的计算来表达你的算力，然后你的算力最后会变成你持有的比特币的一个量啊，这个叫 proof of work。当然，这个现在逐渐在被更迭掉啊。哎，他就说，其实学习和项目里面也有 proof of work。proof of work 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在仓库里提交的东西。这个概念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我们可以这一次来试一下。所以。开源的社区是有很多这类玩法的，大家可以去开开脑洞。
嗯，确实。
好，这几个问题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是觉得开源可以讨论的话题太多，所以我们很欢迎听友们就是再提更具体的问题，我们 以后可
对，
以再聊。
对的，就是听友们如果觉得不过瘾，或者觉得自己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都可以再展开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好，那下面就开始我们本月的荐书的环节啊。今天的顺序是先王老师，然后老庄，最后是我啊。王老师，来吧。
好，那我今天先来介绍我今天的推荐的书啊。今天推荐书呢还是比较硬核的，从名字大家就应该知道，叫做《机器学习系统设计》。按道理来说呢，这是一本专业书，对，可能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去推荐，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对，因为我们的听众其实还是比较多样性的。但是呢，我为什么要去推荐这样一本机器学习系统设计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我最近学习的一个心得。对，因为现在在大模型来了以后嘛，包括我们节目里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讨论，包括我们也会讨论很多的一些编程、软件工程相关的一些事情。对，那我们也碰到了一些东西，就是机器学习来了以后，对我们现在的软件工程，你去开发一个系统，特别是一个 AI 系统的时候，你的关注的重点究竟有没有变化？对，实际上变化还是挺大的。 对，那机器学习系统设计这本书呢，其实就解释了或者是说明了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变化。对，那这本书呢，我会从几个方面来介绍。对，我不会去介绍里面非常硬核的东西。对，因为这本书呢，按照作者的设计，其实还是对读者有一定的要求的。对，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我们像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入门的书。哎，这个呢，其实我们在以前的建树里面其实有介绍过。它呢，其实是需要你有一定的编程经验，甚至有一定的软件开发的一些基础。如果现在你对做一套 AI 系统或者是机器学习系统感兴趣的话，这本书就是一个非常适合你的。对，因为我认为就是接下来的一些应用，包括我们也提了好几次，像最近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一些 AI 应用 agent 相关的一些事情出来。对，就是你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对，你应该具备或者是关注什么样的一些技能和一些点。对，这本书的作者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他其实是一名越南人，对，从小就生长在越南，后来去了美国念书工作，对，也是一个人工智能还有数据科学的一个研究学者，对，曾经在像 NVIDIA 呀，还有 Netflix 啊这些企业里面都工作过。对，然后呢，他的这本书呢，实际上他还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一门课程，这个课程就是这本书的名字。对，他在教授这门课程的过程当中，也把他教授的内容写了一本书。对，那其实他最近应该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AI Engineering》。对，这本书呢，目前还没有中文版。对，我想应该是在翻译的路上。其实他是非常关注那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机器学习系统的构建这件事情的。对，这本书呢，其实是一个实践和实战性比较强的，就是告诉你，如果你要去做一个面向 AI 或者是机器学习的一个系统的时候，你应该关注什么。对，这本书里面的结构，对，我把它的一些大的章节说一下，大家可能就非常清楚，就是 AI 系统、机器学习系统它会关注一些啥了。对，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机器学习系统的概述。对，主要就是讲了要去做开发一个机器学习系统，它的整个流程是什么？对，你需要怎么样去做数据，怎么样去做模型，怎么样去部署，怎么样去评测，怎么样去调优，怎么样去上线后的观测、维护以及后续的一些迭代。对，这个呢，实际上是和我们以往的软件工程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些地方。对，那第二章呢，其实就对整个的一些机器学习它的一些需要满足的一些性能特征也做了一些解释，比如说像可扩展性呀，像可维护性呀，像适应性呀，对，甚至后面还有一些机器学习的一些任务的一些分类，对，其实也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概念。那从第三章它的中间开始，其实就是它的一个主体，对，包括重点就开始来了。对，第三章呢，其实就是介绍的数据工程的基础。对，第四章呢，就介绍的是训练数据。第五章呢，就介绍特征工程。第六章开始，全部都是以模型为主导的，比如说模型开发、模型评估、模型部署，还有模型的一些预测。对，包括一些数据的一些分离。第九章开始是生产环境中的这种持续学习和测试。对，第十章呢就是 MLOps 的一些基础和工具。对，最后一章呢还讨论了人与机器学习这件事情。对，包括一些像一些可信呀、AI 的一些伦理啊，还有 AI 的一些价值对齐啊相关的这些东西。对，那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像我们都是有计算机专业的，都是学习过软件工程的。对，就是软件工程有一套非常，对，包括我们这学期的这门课里面，其实我也讲了软件工程的几个不同的时代，包括最新的从需求设计、开发、测试、编码以及 DevOps 的这些东西。对，那 AI 应用 AI 系统，对，在大模型这个时代，对，它关注的重点从我们以往的代码和软件，其实开始变成了数据和模型，对，就是一个系统，对，你的性能上的一些好坏，或者是它的重点，就不会是以往我们的一些
代码算法和软件流程这些东西了。对，它可能决定的越来越多的是你的数据做得好不好，你的模型调得好不好。对，而且呢，这件事情呢，对我们今天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前面的节目其实也讨论了多次。对，就是当大模型开源出来以后，我们的开发者能够基于大模型能够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对，最近呢，其实我和像庄老师还在去尝试去做像那个大模型开源的一些分级还有分类。对，其实大模型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不光是可以去做一些调优，还可以做一些量化呀、增流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越来越多的一些用法。对，当然这些用法呢，在现在的实际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门槛或者是一些那个更新的地方，对，比如说算力。但是呢，我们相信，对，就是随着技术的这种发展，对，你看我们那个，我们这个节目的李老师、庄老师，对，本身就是本地大模型部署的爱好专家，对，就是这种事情会越来越门槛低，对，有了这种开源大模型，你自己本地去部署以后，可以做的事情其实非常多了。这个时候，哎，那就会有一个新的问题，你怎么样去基于这些开源的或者是已有的这种工程框架可以自己去开发应用。对，这件事情其实我相信我们几个都是会非常感兴趣的。对，那整本书里面呢，其实就写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框架和一个套路。对，这里面呢其实会给我挺多的一些启发。对，最近其实也是在和一些像飞智云呀这些开源项目的一些开发者，我们讨论过程当中其实有些心得。比如说我现在希望去做一个知识问答系统，对吧，我有一些领域数据，比如说我有一个我们学校的教务处，我们的教务处的一些招生的信息网站，对吧，他们做了一个案例。对，那怎么样去基于一些大模型和一些框架快速的去把这个系统应用开发出来呢？对，其实现在借助一些开源工具包括一些大模型的 API 其实还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呢它的思路不太一样。对，他更多的会关注，哎，你基于这个大模型，你外挂的那个知识库应该怎么做？对，你在做那个知识库的过程当中，你的数据工程应该怎么做？对，你的数据格式应该怎么做？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存储方式？对，这是我们以往去做软件工程，特别是我们以往这种前端后端数据库，它的这种关注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对，有了这个以后呢，就会引出来，包括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也会提到你对大模型的一些调用，大模型能够提供什么样一些能力，对，以及这个模型它的能力有哪些。对，如果这个模型呢还是你自己基于开源的模型的基础之上去做的一些调整，对，你的一些生成的话，对，那你模型应该怎么去维护，怎么去上线，怎么去观测。对，这里呢其实就会有非常多的一些一系列的问题。对，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能够找到非常多的一些系统的一些解决方案，至少他把整个流程和一些框架都拉出来了。对，那当然我相信随着那个时间的发展啊，这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工具啊，很多的一些内容还会不断的去更新。对，但是呢，他已经给我们指出了一种就是全新的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时代你去做一个 AI 系统它的一些路线。对，这是我觉得去推荐这本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而且呢，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呢，你去做一个成功的一些 AI 系统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考虑更多的是一个，就是 AI 友好的这种工程怎么做？对，你应该怎么样去做数据？怎么样去写你的一些模块，使得当你和大模型的能力去做结合的时候，能够更加去友好？对，比如说你怎么样去做知识库？怎么样去用 RAG 这种东西？你应该怎么样把你的已有的一些文档、你的知识放到那些库里面去？对，这是现在的一些工程里面的一些新的一些思路。对，那当然这些东西呢，其实在我们现在传统学校里面，其实都还是没有有系统的这种课程上的一些建设啊。对，但是呢，在书籍里面，其实还是特别是一些走得比较前的一些工程师里面，其实还是挺多的。对，这个呢，其实是我今天分享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对，可能门槛会有点高，但是呢，如果恰好你从事这一行，如果希望去做设计 AI 的一些系统、机器学习的系统的话，我相信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本书。 好，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好，
好，那我开始。今天推荐的又是一本小说啊，而且是之前推荐过的同一个作家，叫三浦紫彦。我推荐过他另外一本书，叫《强风吹拂》。然后那天正好是走过哪里啊，反正就是顺手就翻到了一本书，叫名字叫《边舟记》。然后这个书名就很难理解嘛，什么叫边舟记？是编写的编，然后一条船的那个舟。你说编写一条船，还是说编织一条船，还是拿草编一个砖，一个什么舟吗？然后就开始翻开来看。其实这本书是讲什么呢？是讲的是一群编辑在编写一本词典的故事。然后我在豆瓣上一搜啊，就编舟记这个名字进去能够搜到五个词条，分别是电影，豆瓣评分 8.6， 电视剧是一部动画片，豆瓣评分 9.0， 书的豆瓣评分是 8.5， 然后还有一个是一部电视剧，是豆瓣评分是 7.7， 这个要差一点，我就不打算看了。我现在看过了电影还有原著，所以今天当然会推荐原著，但是电影其实也非常好看。那么就很多人会在第一时间反应，就是说这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啊，就是一帮人就在一个编辑部里面编写一部大词典，而且按照原著的描述，这本词典从一开始立项到最后编成出版花了15年。怎么就能一帮人就能做这件事情，能够做15年呢？做这么夸张，然后这么累，这么没趣味的事情。其实就我们在豆瓣上可以看到有一个很高赞的一个书评啊，就是一个编辑写的，他就是说作为编辑的枯燥、前程与荣耀。其实他就在读这本书，读反正越是编辑干这一行的人，越是读这本书有很多很多的感触。比如说为什么要校对，校对，而且其实校对是要有一个担心出错率的，就是说你校对完了以后应该是减少错误。所以很多做编辑在出版社里面做校对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我看的这个东西有问题，还是我看的东西没问题，还需要查字典。查字典完了以后到底来判断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因为无论是汉语还是日语还是其他任何一门语言，其实都需要有很高的准确率。而到了词典这儿，词典是被其他的编辑用的东西，它要求更高的校对率。一般的杂志出版的校对通常就是不校对，或者是校对一次，但是在书里面就写了，就是说词典的出版至少五校，就是第一校、第二校、第三校，一直到五校，最后再出版。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惊人的工作，而且他们那个词典，15年编词典，收录的词条是24万个词条，校对5遍，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惊人的工作量。当然，如果要做这么枯燥的事情，背后一定要有的是某种虔诚。就是我们在干这件事情，我们到底在为啥？我们在为了所有将来有可能查这个词条的人，我们要为他的准确性、简洁、明白，但是又要足够的全面，又要足够的清晰去负责。这个背后是一定要有很深很深的热爱才有可能。所以要虔诚。当然，最后，一旦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一本书也好，一本杂志也好，一本词典也好，当它被印出来的时候，那种荣耀就是支撑他们的职业的动力。这个是一个编辑在写的，当然这只是这个书的好看的一部分。其实这个书里面有非常多的金句啊，我有时候会引用一下。就比如说在讲这个，其实词典我们想象当中的跟一般的图书出版最大的区别，就是词典它在收录的是词条，那么词条一定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所以这个书里面有段话这么写的，叫追求完美是人类的本性，但是词汇如同生物一样不断的变化，词典这种书籍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完成状态。 投入过多的感情只会让人难以割舍。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做词典的人他们其实有一种工作习惯，就是手上一直拿了一叠卡片，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要做新词的收集和词汇的新的用法的收集，他们叫用力采集。就是听着听着别人说了一句话，他会说，哎，等等，我要把这句话记下来，把这个词记下来，你为什么要说这个词，你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么用，然后就把它记下来。这是他们一直以来，就是不管他们有没有在编某一部词典，还是在修订过去的某一部词典，这个工作永远都不会停。就像在那个编辑部里面，就是这个书里面讲到的这个编辑部，其实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库房，这个库房里面有上百万的词条，每一个词条一张卡片，每一个词条一张卡片，就在那里排得满满当当的。然后他们要编一个24万字的词典的时候，要从里面采集很多很多的有过去用过的已经解释过的词，有一些新出现的词，等到下一次修订的时候又要加哪些词进去，又要去掉哪些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这是编词典这件事情。其实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像我们这个节目经常会做的一个小栏目叫名词见闻嘛，因为我们也对词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其实对于词的较真和钻研远远没有到里面的这些编辑的程度。比如说它里面就讲到了有一个面试，就是有一个新人要加入这个编辑部，他们想把这个人挖过来。怎么挖呢？上来就问有一个词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右？就是左右的右。然后那个面试被面试的那个人第一句就是你是问的是作为方向的右呢，还是思想上的右？这已经不一样了，他首先区分两种右。然后说哎，是前者，是方向上的右。他就让我想想啊，这个人说我说如果解释为握笔或者是拿筷子的那只手，那么其实就忽略了左撇子，但是也不能够解释成为没有心脏的那一侧，因为据说有人的心脏天生就是生在右边的。然后他说那么我们可以这么想，就是说面向北方的时候，东方所在的那一侧，这个解释会比较妥当。但是后面这个就我还同，因为同时在看小说和看电影嘛，因为小说里面就这样讲完就结束了，但其实电影里面后面又在讲说这个词典还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因为它有很多的词互相之间会参照的，一个读者他不仅仅是会读一个词的解释，现在问你东方怎么定义？在那个词典里面是这么定义的，叫做面向北方的时候，你的右手所指的就是东方。然后有人就抓到这个 bug 了，就说啊，你又拿东方来定义右，又用右来定义东，对，这肯定不对啊，你这不能这样搞啊，你必须要把它拆解开。好，最后在电影里面其实解决了这个问题，更巧妙。就是当你在写数字的时候，当你在写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的时候，一会写在左边，而零会写在右边。就他们是这样来定义左右的。反正就是我不是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定义，但是我们会去就突然沉浸到这样一种场景里面去，我们去琢磨一个词究竟该如何去定义它。有一些词是首先你要防止循环定义，但是呢你在定义一个词的时候，你又不可避免的会用到一大堆其他的词，那么怎么才是更合理的又简洁的，但是又能够让所有人都会理解而不产生歧义的理解一个词和定义一个词，这就很有趣。再比如说其实这个电影，就是我看的那个电影啊，很多人都会说它是一部恋爱电影，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一段一段的爱情，然后它是用词来串联的，就比如说要求你来定义什么叫恋爱，然后在电影里面和在书里面都有同样的一段话，就是叫做对于特定异性的深深爱慕，让人跌宕起伏，心情激昂， 渴望与对方共享一切，却又常常难以如愿，那种无奈和期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恋爱的复杂情感。这就是词典里面的一个定义。而小说和电影好玩的地方就是它会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男女之间的感情什么什么的，这种故事就会发生在这个其中，跌宕起伏，心情激荡等等等等，这就很有意思。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书里面还在讨论，就是后面这个编辑部又来了一个更年轻的小姑娘新加入编辑部，然后她就对这个定义产生了一个疑问，说恋爱这个定义一定得是对特定异性打引号异性的深深爱慕吗？一定得是异性吗？那如果是同性行不行呢？这个然后他们就有很大的讨论，非常多的讨论，最后改成为叫对特定对象的深深爱慕，但不特别说明什么什么异性，因为否则的话他对于同性的恋爱这个就不公平。其实就很有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定义一个词的时候，其实有很深的对于时代的对于观念的变化会在里面，那他这个书里面会反映这些东西，就很值得琢磨啊。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词汇的变化，其实书里面还讨论了很多很多的词，有些词啊现在是这个用法，过去不是这样的用，或者有些词现在再也没有人这么用了，那么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对于时代的讨论，对于历史的人文的，对于一些著名人物的讨论，其实这个书读起来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值得琢磨的东西。而且这个整个这个书里面其实讲了三对爱情，不每一对爱情其实都有它好玩的地方，在这个故事当中会剖析这是一个什么人，对方是一个什么人，他们是怎么样互相吸引互相接纳对方，最后觉得哎，能够和对方在一起，最后确立了他们的恋爱关系或者是婚姻关系，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我这里就不再剧透啊，只谈其中的一对，叫做一个小姑娘名字叫岸边绿，另外一个男的叫宫本。他们是怎么恋爱的呢？其实就是一开始就是工作关系，就是那一本词典在印刷的过程当中要非常的强调用特定的纸张，因为一本词典印就24万个词在里面的一本词典，那个词典就非常非常的厚，2700多页。然后呢，如果这个纸张太厚太重的话，那个词典就根本没法拿，重的要死。所以他们就必须开发出一种特别薄的纸张，而且的话呢要特别的轻，又轻又薄的纸它印上去之后还得不能透光，不能说正面和背面的字就互相能看见，那肯定不行，不能透光。而且呢那个纸张呢不能是纯白的，它要有一定的温暖的感觉，要有一种淡黄透着微红的温暖的感觉。这些那个造纸公司的那个工本已经非常自豪的说我们都已经开发出来了，然后送到了编辑部，编辑部的那个就是马地光也，就是那个男主人公手里一戳就觉得不对，他缺少了一种吸附感，就是当你去翻那个词典的一张纸的时候，它能够非常轻松的被你拿起来，而且呢不会一下子拿起很多页，但同时呢当你翻的时候呢它又不会一直粘在你的手上。然后其中还有一个编辑对这个现象做了一个定义，说啊，这就好像是一种什么什么样的好女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对你非常依恋，离开你的时候呢也绝不拖泥带水，用这样的说法来形容一种纸张啊。然后呢啊，这个造纸公司的人就很困扰啊，就是说这个不行，我们还得回去继续研发新的纸张。然后呢这个岸边绿和这个宫本两个人就为了这种纸张的事情反复探讨反复切磋，最后两个人就成了一对。这个也是一种，一方面是匠人精神，一方面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情节。所以嗯，从头到尾啊，我其实没有完整的介绍这本书的内容啊什么的，我只是在讲里面有意思的东西，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读原著小说。但是呢电影也很值得一看，因为看完电影以后会对里面的很多人物啊，对于他们的那种神态神情会产生很直观的感受。最后对还有一个其实 我一直没说的是他们编的这个词典的名字，这个词典的名字叫大渡海。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因为这个有一段话是词典里，就是这个书里面的有一段话叫生命有限的人类在浩瀚深邃的语言之海上齐心协力划桨前行，虽然忐忑不安却也十分快乐，不想停下，为了更加迫近真理，希望一直乘着这艘船航行下去。这句话就仿佛是这本书的灵魂，让人在读完之后依然回味无穷。以上就是我对《编舟记》的推荐，也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去翻一翻。OK，
好，今天最后我来推荐一本书啊，我又来推荐跟推理小说有关的东西了。
好，
这次是一本推理小说的，相当于学术作品啊，这评论类的，是江户川乱步啊，日本的早期的代表人物。他写的一本书叫《诡计集成》，副标题是《江户川乱步的推理笔记》。我们知道日本推理小说的所谓古典黄金时代，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有所谓的两巨头啊，就是江户川乱步和横沟正史。横沟正史呢，相对比较单纯一些，他的作品主要就是围绕名侦探金田一耕助啊的一系列本格推理作品。他很擅长去营造一个很魔幻的开局，然后再把它变成一个解谜的过程，是非常非常本格的一个风格。那乱步呢，就涉猎会更广一些。他的标志性的名侦探叫明智小五郎啊，这个系列是他的主系列，但他其实写了非常多跟明智小五郎没关系的，比如他有专门一个给儿童写的系列叫少年侦探团系列，这个是模仿柯南道尔当年写贝克街少年小队啊，帮福尔摩斯干活的那帮小孩从这个灵感里面出来的，专门写了一个系列给小孩看。说明乱步真的很关心推理小说的推广啊，从娃娃抓起啊，专门写了一个系列。另外还有他有一堆不成系列的各种探索性的作品，里面有一些甚至属于后来新本格很喜欢的一些变革派作品了。所以大家听刚才我说这几个词儿啊，这几个名字啊，就可以发现啊，著名的长寿的日漫《名侦探柯南》，这个作者青山刚昌是乱步的铁杆粉丝啊，《名侦探柯南》里面有大量的致敬江户川乱步的内容，像上面说到的江户川这个姓啊，小五郎这个名字啊，毛利小五郎嘛，对吧？还有少年侦探团原字不变的就移植到柯南里面了，都是致敬的这个一部分。我们都知道柯南的那个主角江户川柯南这个名字是工藤新一变小了之后，这个毛利兰就逼问他你是谁啊？在这个时候临时想出来的一个名字，他是把江户川乱步的姓和柯南道尔的名字拼成了一个自己的名字。这个青山刚昌曾经解释过啊，他说这两个人分别是日语和英语的推理小说的代表人物，所以用了他们的名字拼在一起。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不一定知道的是，江户川乱步这个名字也是类似的文字游戏。乱步这个人他本名其实是叫平井太郎啊，然后他想自己的笔名的时候呢，就用了另外一个作家，就是美国的神秘小说大师叫埃德加·艾伦坡啊，艾伦坡，他的英文名字是 Edgar Allan Poe。 那江户川乱步的这个名字呢，如果你用日语的假名拼出来的话，就是叫 Edogawa Lambo。 那这个名字跟艾伦坡的名字如果用假名拼出来的话，叫 Edogar Allan Poe。 所以实际上拼写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他把艾伦坡那个三段的名字啊，从中间劈开啊，劈成两段啊，前面一段叫 Edogawa， 后面叫 Lambo。 那 Edogawa 呢，这个词正好是日本有一条河啊，就在东京附近的，叫江户川，就是 Edogawa。 那然后他找了另外两个汉字，就是乱步对应后面的那个 Lampo， 实际上是跟艾伦坡一模一样的。乱步也非常喜欢艾伦坡，所以他经常有一种冲动，就是写那种神秘气息很浓厚的。因为我们知道艾伦坡其实不是一个纯粹的推理小说的作者，他是神秘主义，他是写神秘小说的，有很多都是那种氛围诡异其实超自然的一些东西的。 他其实非常喜欢，所以乱步自己也写过一些很风格多样的、很奇怪的作品。那除了这些风格多样的各种推理作品以外，乱步还是一个就推理历史爱好者，他写了不少跟推理历史有关的，还有推理体系的归纳整理的偏文艺评论的作品。那他自己呢，我感触很深的就是他真的是博览群书。基本上对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世界各国的所有的推理，乃至于悬疑类的、神秘类的文学作品都非常的熟悉。那么我今天推荐这本书《轨迹集成》呢，就是他自己历年发表的很多文艺评论中间选出来跟轨迹有关的一个系列，他自己摘出来的一本册子。这位老兄啊，我一直非常尊敬他，就是他不仅自己的著述等身，而且非常关注日本推理小说的生态建设。前面说的专门给儿童写，然后他还创立了一个叫做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啊，这个在今天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啊。他还设立了两个奖啊，一个叫江户川乱步奖，一个叫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这两个都是专门给推理小说新人的，就是提携这些写推理小说的一些新人作家，所以现在大家都认为他是日本推理小说之父啊，这个是实至名归。很多人的作品不一定比他差，但是论整个领域的建设啊，他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OK，说回这本书啊，就这本书它其实有几个主要的看点，它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主要是分门别类的总结了本格推理的各种各样的轨迹。他做了一些分类啊，比如说有关罪犯的轨迹，这个里面有很多，比如说一人分饰两角，这是一个经典的轨迹；还有比如说犯罪现场和痕迹的轨迹，这里面最著名的当然就是密室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脚印啦、指纹啦。那其实关于这个轨迹之王所谓的密室的轨迹啊，这个乱步其实没有太详细展开，可能他也觉得写的太多了，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研究密室轨迹的，反而我觉得可以参考另外一本书啊，就是有一位美国的推理小说作家叫约翰·丁森·卡尔。这个作家他跟乱步活跃的年份其实差不多，都是上个世纪的中期。那他被称为叫密室之王，因为这个人是专门热衷于写密室轨迹的，而且让他可以名垂青史的，就是他在其中的一部小说里面藏了一篇论文。啊，这个就是著名的小说叫《三口棺材》里面的第17章，标题是《细论上锁的房间》。这一章他就借这个主角侦探的口，相当于是写了一篇密室轨迹的论文啊，详细的分类法就是密室轨迹就可以分成这么些类，不可能超出这些类型。然后这些类型里面分为哪些可能性，你只要分门别类去分析，排除掉不可能的，剩下就是对的。就是这篇
厉害！
论文基本上让后续的想写密室的作家都痛恨至极啊，但其实这个有点夸张啊，因为作者你主要的工作其实不仅仅是写密室轨迹了，也没有哪个读者会按着这个论文去解你的谜，一般不会啊。好，说回这个乱步，那除了刚才说的密室，后面还有关于犯罪时间的轨迹，这个呢，其实就是关于各种各样的不在场证明。啊，包括比如日本人特别喜欢的什么列车时刻表轨迹，这个类别其实非常非常常见啊，尤其日系很喜欢写这个不在场证明，但是这本书里就只列这个分类，没有写，因为乱步给了个原因说啊，我找不到简单的描述这一类的方法啊，比较遗憾啊，这一类其实挺重要的啊，后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关于凶器的轨迹，比如消失的凶器，明明是被刀捅死的，这刀就是找不到。啊，不知道去哪儿了，啊，还有另外一大类就是隐藏人和物的轨迹等等，整个上半部分其实就是可以看作各种轨迹的分类展示。那有人可能会担心说，这个全是透底，是不是看完这本书以后推理小说都不用看了？其实我感觉没这个问题啊。首先是这么多轨迹密集的堆在一起，给你讲了一遍，你看完也记不住啊。而且乱步自己也解释了，他说推理小说作家并不是写个精心设计的轨迹就完了，他真正的好的作品，这个作者要通过人物的塑造、剧情的铺陈，来让这个轨迹合理并且升华啊，这才是好作品。所以其实至少我看推理小说，我不是很 在意它的轨迹有多么精巧。当然我很喜欢本格派啊，我不喜欢那种太过于社会派的，但是其实关键还是刚才乱步说的，就是你整个人物的塑造和剧情的铺陈是不是让整个设定非常的合理，并且能够最终升华。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像东野圭吾的白夜行。白夜行其实是非本格派的，它是偏社会的，它里面用到的轨迹都非常浅显。但是这本书的优秀之处在于，就是说东野圭吾通过两个人物的塑造啊，然后非常老练的叙事手法，那种埋伏笔的方法，让所有的这些看上去很浅显的轨迹它融入了叙事，服务于这个叙事和人物啊，最终升华了整个作品的这种悲剧光环。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它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东野圭吾的两部作品之一啊，另一部是恶意。好，那这本书的下半部分呢，是乱步探索推理小说边界的一些尝试，记录了推理小说历史上各种最奇特的构思，就是很非常规的，比较怪异的，比较离谱的一些设定。其中有个别的例子，我觉得甚至已经模糊了本格和变革，就出现了一些非自然设定的。主题包括比如说罪犯的变身啊，他有一个例子，他自己写过一个人间椅子，我就不剧透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来看啊，真的非常离谱的一个设定。还有心理犯罪或者犯罪的心理，还有魔术和推理小说。他这个魔术不只是表演魔术啊，包括真正意义上的魔法，比如说古埃及的那些所谓的一些神奇的现象啊，把这些跟推理小说结合起来。这部分反正我的感想就是他真的看了非常多的书，很多就是其实不算推理小说，但是他都有兴趣，他也写过一些很突破的一些东西。最后一个看点是附录里有一个叫做轨迹类别集成，他仔细的研究了800多本推理小说，然后把里面的轨迹分类做了统计啊，分成若干个大类，每个大类有一些小类，然后每个类别里有多少部作品啊，就每个作品用到哪些轨迹，每个轨迹的类型有多少作品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当做一个点子的目录啊，有志于自己写推理小说的，我觉得可以把它当素材啊。这本书简单的说呢，就是还是感想的多一些，并不是作为非常严肃的研究论文，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约翰丁斯卡尔的那个密室论文啊那么严谨，所以看着也不会太累啊。我觉得比较推荐给看了足够多的推理小说，希望能找找规律或者见识一下它的边界有哪些我看过都还没有触及到的很奇怪的构想的朋友，我觉得可以看一下这本书。 OK， 这个是我今天推荐的这个书啊，
很有意思，看看啥时候可以看起来。 我是很有兴趣的，我也对推理小说什么的看了不少，这个有可能可以找来看一下。
这个书很简单，就是你微信读书有下了之后你就没事看几篇，它完全不要求你连续看，随时可以把些翻然后扔下的，我就是这么看的，
是无压力的。
对，
挺好。
好，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和荐书就是这些啊。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